习近平呢，自本月13号以来，在南美洲参加2场国际峰会。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单独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呢，他会见了日本首相石破茂和韩国总统尹锡悦。那么有分析称呢，随着美国政府换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度当选和即将执政，美国的传统盟友们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寻求避险。那么习近平寻求从美国传统盟友那里获得什么呢？我们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台湾的刘教授啊，就是关于美国传统盟友与习近平会面是为了避险这个说法呢，您是不是赞同？那么习近平，你认为习近平想获得什么？
这次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是美国的换届，然后来的新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就是特朗普，也就是说亚洲各国或者世界各国都非常担心特朗普的强势作风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又在这个秘鲁跟这个巴西同时举行的一个 APEC 跟一个是这个集团体，所以这来讲的话，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后院来展现中国的存在，甚至来凸显出中国的影响力。因为在 APEC 的话是太平洋两岸的主要是这些国家，所以说会见的是韩国的尹锡悦跟日本的这个石破茂。那尹锡悦的话是因为其实是中国对于俄罗斯跟朝鲜之间关系的军事的同盟来讲是非常并不满意的啊，认为这样子会对朝鲜半岛的这和平安定是不好，所以中国其实在之前有给了特别给了韩国的这个免签证，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球给韩国的尹锡悦。那尹锡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俄朝的联手对他不利，所以尹锡悦在这个安全上考量之下呢，是建议跟中国改善关系。还有就是他也担心特朗普上来要求他付更多的这个保护费，这个是确实是如此的。那另外呢，这个石破茂呢也是一个刚刚在日本选举出来的这个日本的首相，那他是这个对中国来讲，在中国的媒体认为他是一个知中派，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可以跟日本有机会改善关系。英国因为呢中国是着眼在未来的中日韩的三峰会，这样子可以让中国在东北亚的地方能够巩固它的这个发展，因为下一次就是应该可能在日本举行，上一次五月在韩国举行的时候是这个是李强去的，所以这一次这个当中日都很希望是这个习近平能够去东京开会。那至于在这个巴西的这个里约热内卢的这个集团体来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一次来讲中国有很好的机会，因为呢这一次是在巴西举办，又在美国的后院，然后那个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整个议题几乎都是全球南方的主张，全球北方显然是这个受到了这个这个冷落了重视的议题都没有讨论。那所以说这个习近平跟鲁拉两个人就是一唱一和，讲的都是全球南方的。就刚我们最近看到一次这个合照嘛，这个这个拜登啊，这个杜鲁道跟这个梅洛尼啊都没有参加。那这其实就是他们 G7 的国家有些是不满意的。那当然德国跟法国现在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呢，现在比较担心派特朗普上来会真的会比较对俄罗斯做一些重大的让步。那这样子对欧洲来讲就有安全的压力。还有他也是一样要欧洲加这个保护费。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个这个德法也跟中国也进行了互动，那对中国来讲的话，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中国希望跟德法改善关系，也是希望德法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角度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不是透过了第三者，那就是美国的意思。那然后电动车这些的这个清洁能源的问题来讲的话，他都希望跟这个欧盟借此能够改善关系。
谢谢您。总之这个问题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层次，非常多的这个角度。那么总而言之呢，大家基本上还是希望呢各取所需。那么对北京来说，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至少是能够刷一个存在感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刘先生啊，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呢是对习近平说，英国将在双边关系中成为可预测的、始终如一的、致力于法治的主权行动者。他还强调说，希望两国的关系呢始终如一、持久、相互尊重等等。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他的这个言下之意呢，是不是北京方面在双边关系中就缺乏他提到的这些英国的他存在的这个优点，就可预测性、始终如一等等啊？同时呢，也缺乏致力于法治的精神。那么，尤其呢是在香港问题上很突出。那么，习近平呢，是不是希望英国对中国的行为，包括在香港的这个做法上呢，做一个旁观者？那英国能不能做到的？刘先生，
首先呢，就那个中国本身是很重视跟英国的关系的，因为你看西方其他大国，法国吧，迟到1964年1月才跟中国建交，但是呢，英国啊，就由于有香港的问题，所以在1950年就这个已经跟那个北京建立了临时代办的这个关系，而且呢，就传统上这个英国跟美国是有特殊关系。因此呢，对美国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来讲呢，英国对五眼联盟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也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在这个南美这个在秘鲁啊、秘鲁和这个巴西里头的活动当中呢，那么这么繁忙的时候，那个习近平还要跟那个英国首相啊去打交道。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中英关系啊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嘛，因为英国本身来讲呢是这个在俄乌战争当中是整个欧盟北约啊支持乌克兰反侵略最坚决的国家，所以呢在这个方面里头当然对中国跟俄罗斯的所谓的东俄那个友好无上限啊，东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甚至盟友，这些东西呢都有他的看法嘛。对中国的强硬哦，其实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也好，这个民主党也好，都是已经是有共识的了，对这个中国强硬。但是呢拜登政府啊，民主党政府呢就注意这个团结盟友对中国进行群殴，但是呢特朗普呢往往就单打独斗。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里头现在这个特朗普那个再度那个返回白宫了，那么中国当然是抓紧这个机会，希望把拜登建立的他们心目当中的所谓反华统一战线呢，把它拆一个507啊，这击落，变成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做好英国啊、日本啊、韩国、其他的生意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能够扩大中国啊里头在这个走出去的那个活动空间，能够这个为缓和中国跟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啊，进一步深化改革啊，建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啊，铺平道路。所以在这里是有对英国的分量是有这个作用。那么英国为什么会讲到法治精神呢？英国就是绅士风度，他都没有去点破，因为来讲了1984年12月19号，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是由两国政府首脑那个签署。第二年的5月，由两国的国会批准换文，然后呢，就在联合国里头的秘书处注册登记。中英联合声明是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嘛？但是在2014年以来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三番四次胡说八道。说什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过时，是笑成为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这些的做法呢完全是违反了中英两国政府都签署的维也纳国际公约条约的。所以呢现在就这个习近平主席啊亲自做这个英国首相的工作，希望来讲呢在这里化解英国的不满。而英国来讲当然也讲啊，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是两国签署的嘛，里头讲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那么英国 本身也是有一个道义上的个监督责任嘛，他是签署国之一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呢，他点出这个所谓法治精神，就是说暗喻你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低层次的官员啊，一派胡言，说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要予以修正。那我也是啊，我在这个4月26号在亚波联合早报发表文章，2月9号发表文章说，就香港必须首先回归中英联合声明。我看了整个中南海是应当听机的意思吧。那我觉得习近平做那个英国首相的工作啊，是寓意深刻的。谢谢。
嗯，好，谢谢您。就因为毕竟呢，这个香港是从英国人的口袋里拿出来放到桌上交给北京的，那么所以当然英国是希望回归到他原来的这个爱习近平的说法是这个初心啊。好，那么我在请问刘教授之前呢，来分享两条评论，我们的X 上的观众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叫天地亮，他说呢 G20 本身呢只是一个松散的多边吹水组织，习则认为是可以让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机会，试图通过与多边进行会谈来拉拢美国的后援和盟友。虽然习缺少个人魅力，甚至表现得十分笨拙愚蠢，但是金钱开道的外交呢还是可以见到不少效果。接下来一位呢是 Reader， 他说呢，习氏妄图在特朗普再上台可能疏远盟友之际，拉拢日韩澳等邻国，见缝插针分化美日韩印澳印太联盟为其所用，而终究恐怕只能是鸡飞蛋打，适得其反。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刘教授，就一个呢，你怎么看我们刚才的两位观众网友他们的评论，那么还有呢，就是习近平也跟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呢在巴西会面了，这个澳大利亚呢对北京是有一些实际的需求，比方说是要向北京出口龙虾之类的啊。那么阿尔巴尼斯还这个誓言说呢，要尽力阻止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爆发贸易战。那么他的这番表态呢，据说是赢得北京的赞赏，人民日报呢刊登了甚至是热情洋溢的社论，说阿尔巴尼斯是西方领导人的榜样。那么这个说法呢，除了是中国的这个内宣之外呢，是不是习近平可以说是在阿尔巴尼斯那里是吃到了一颗最好的定心丸呢，刘教授？
是的，刚刚两位的评论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到底中国跟美国在未来的这个战略推挤或者经贸对抗来讲的话呢，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担心特朗普上来可能会对自己不利，因为特朗普是对所有的国家，管你是不是盟友，他都会给予强力的施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各国都希望在两强都能维持比较友好的关系，那更重要当然是希望做的是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那当然我们最后是要看特朗普上来他要怎么样出招那中国怎么对应但现在中国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在 APEC 或者是在 G20， 他都是在针对的是未来特朗普上台之后美中上桌谈判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如何取得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这个地位跟利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以说在未来到底他们跟中国各国跟中国的关系是更进一步的强化了呢，还是可能会疏远呢，或者是反过来是美国跟这些国家强化了呢，这个我们目前还要观察下去。但是目前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为未来跟特朗普上桌谈判把他的筹码都把它强化下来，然后大家一起上桌谈的时候，就这个来讲的话呢，就可以对中国希望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个现在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看来呢，特朗普还是成为各方成为这个跷跷板上的那个支点了哈。那么接下来香港的刘先生啊，就习近平呢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呢是上个星期五在秘鲁会了面，那么之后呢双方都表达了非常正面的态度，但是呢有日本的一些评论啊，比方说日本东京大学的有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在短期之内中日的任何问题呢都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另外呢就是说日本是不是还会对投资中国有兴趣，这个呢也是人们关注的领域，那您怎么看呢，刘先生？
因为石破茂这位这个日本首相呢是一个弱势的首相，因为他上台不到一个月就是解散了国会重新大选，结果呢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啊在这个重新大选之后就没有这个保持他在国会里头个过半数，所以现在那个来讲呢就这个他的根基啊还不稳固，那么变成他缺乏一个强势的基础的时候呢，石破茂自然对重大的问题啊就不好做出这个决断，所以中日之间里头如果有什么重大的问题的话啊，短期内是不可能取得那个突破的。然后来讲呢，我们当然关注那个日本对那个中国里头的投资的意愿。说实话，在1972年那个田中角荣首相啊访问北京，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曾经很大度的就放弃了对日本的这个战争赔偿的要求。然后日本也知道自己在二次大战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就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呢，日本也以这个无偿援助啊、无息贷款啊、低息贷款啊等多种形式成为对中国援助最大的国家。当然呢中国的宣传机构对于这点呢就没有去这个报道了，但是这个事实摆在这里，包括很多中国的重大的项目，日本的这个上海的宝山钢铁公司啊、京唐铁路啊、中日友好医院啊、大兴国际机场啊等等很多项目都是日本的援助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那个和日本之间呢、那种微妙的关系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在这个印太战略当中把那个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那个美国本身这个四个国家作为是印太战略的主要的支撑点，那么日本当然是在美国啊在西太平洋里头的所谓的最坚强的盟友啦，也说是所谓头号马仔了。所以呢，但是在这个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呢，就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也是不少的，但是问题是在那个这些年来中国里头啊就是有一种那个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低智商民粹主义、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的情绪那个陆续出现。所以呢从那个十几年前在西安里头的反日游行一无形所砸那个日本坦的那个汽车的那个这个西安市民那个司机把他的头啊砸破。然后来讲呢在今年6月对这个苏州里头日本人学校里头的校车发动袭击，结果中国一个女的那个保育员里头呢就这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在今年9月18号在这个深圳日本人学校200公尺远的地方里头呢，也有一个日本10岁的学童啊被一个暴徒啊用刀啊把他去这个捅死。所以接下来讲呢就令那个日本企业感觉到这个在中国里头呢就存在一种这个不安全感以及这个政策不确定性。所以非常的讲就是说那个好多那个日本企业都这个关闭了那个撤离了。所以就是说你要恢复中日之间的这个友好的关系，我觉得在北京方面呢对于那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的再教育进行那个让他们来讲呢是正确对待这个现在的和平发展的日本，要把那个日本的人民跟那个几十年前的那个军国主义那些区别开来啊，这是非常重要。要不然今天反日明天反韩后天反美来讲呢，你中国还搞什么改革开放呢？
好，
谢谢你
啊。貌似这个日本中日关系呢是中国方面最爱这个操弄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大海教授和香港时事评论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